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 Medin Webcast。我是来自中软国际的张鑫，我是微软 Windows Mobile 方面的 MVP。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云时代的 Windows Mobile 开发的系列课程的第二节课，编写您的第一个云端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内容里边呢，我们主要是牵扯这样三个方面。第一步呢，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微软的 Azure Service Platform， 它的整个大的平台架构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 Azure Service Platform 这个大平台里边最核心的部分 Windows Azure， 它里边有哪些功能。最后呢，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怎么来编写一个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让它和我们的 Windows Azure 平台来进行通信。那么我们今天的应用程序呢，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后边的后边如果在六月份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这个系列课程第三部分，我们将会在那里把这个程序继续完善。我们先看一看微软的云 Windows Azure Service Platform。Azure Service Platform 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平台架构，在它的最核心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 Windows Azure，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它给微软的云计算平台提供了最基础的这个应用的承载以及数据存储的能力。在此之上呢，微软还有一些其他的子模块，比如 SQL Server 的SQL Service， 以及 .NET Service， 还有 Live Service， 以及 MOS Service 和 Dynamic CRM Service。通过这些不同的子模块 ，Windows Azure 对外公开了一些很有用的一些组件。那么，但是这整体这样几大块呢，是 Azure Service Platform 的一个整体的架构。在此之上，微软会用它扩展出来一些很丰富的应用，例如说 Windows Live。Windows Live 里的平台下面的各种应用都可以承载在 Azure Service Platform 上，还有 Office Live 以及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和 Dynamic CRM Online。当然，这里边上面这些产品呢，可能是一些微软现在有的是已经部分完成了，有的还正在开发中。那么我们基于这是我们整个微软的 Azure Service Platform， 它的一个整体的框架。那么会有人问说，那么这个 Azure Service Platform 它和这个云计算，它和常规的我们的这个开发常规系统的开发上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去看，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做这个云计算的开发呀，实际上和常规的开发很类似。例如以前我们做一个系统，开发一个系统的时候，可能是基于 Windows Server 或者桌面系统上，然后呢，可能后边还有一些 SQL Server 呀、GitHub Server 等等这样一些应用服务。那么在我于 Azure Service Platform， 我们就对应的就是它的基础是 Windows Azure， 在此之上是各种应用模块。那么开发它的上面的产品呢，我们也是用我们以前所使用的 Visual Studio 以及我们当代的技术来开发。我们开发人员可以很方便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云平台，微软的云平台上来进行开发。好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简单的回顾了一下这个 Azure Service Platform。 那么今天要讲的一个核心部分呢，就是 Windows Azure。 Windows Azure 呢，它是我们这个微软的 Azure Service Platform里边最最核心的那么一大块。它起什么作用呢？这里边我们看到它主要作用呢是三大块。第一块计算，第二块存储，第三部分管理。 计算是，当为什么计算这类是首当其冲的？因为微软提供这样一个云的平台，我们客户就可以把你们自己的应用托管上去，来利用微软的这样一个庞大的云的这样一个服务能力。微软给大家提供了良好的这种硬件环境，例如服务器、带宽、电源等等这样一些硬件环境，你把你的应用承载上去就行，托管上去就行，然后你可以对外来提供服务。那么其次呢，storage 存储，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Windows Azure 本身也提供了一些存储功能，我们可以使用它来存储一些我们的实体对象、实体数据，也可以呢存储一些二进制数据，最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管理能力。我微软有这样一个 portal，我们可以在上面来对我们的这个应用部署到微软的 Windows Azure 里边的这个应用来进行一些管理。那么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计算方面。微软的 Windows Azure 它并不是像我们，大家如果提到这个托管，实际上大家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说，我们去租用一个主机，虚拟主机，或者是我们自己买一台服务器托管到某个电信的机房里边，对吧？但是微软呢，它相当于给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些硬件环境，你不需要再去添置这个硬件设备，你所需要做的呢，是把你的应用承载上去就行。那么它和常规的虚拟主机又有什么不同呢？虚拟主机，你只能是去租用一个的虚拟主机服务，但是，我们微软的这个 Windows Azure 里边的这个应用呢，它是可扩展的。首先第一点，它是可扩展的。虚拟主机，假如说你租了一台应用服务器，它不够了，可能就会很麻烦，如果它性能达不到要求。假如说你这个，你平时的业务量很小，但可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你的这个网站业务量非常大，这时候你再去多租用一台虚拟主机，可能你不能说我就租一个月，可能会那个商家可能也不会答应，对吧？所以就会很麻烦你。但是如果你一次性投太多，又不值得。那么微软的这个 Windows Azure，我们会看到呢，它呢，你可以很方便的通过配置文件，通过简单配置，你就可以让你的应用可以同时运行在多个实例上，你可以是一个，可以是两个，可以是更多的。那么这个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的需求，而微软对此收费呢，就是它是按你的计算小时，还有你的这个数据存储量来收费。那么在这个和虚拟主机，这首先这个肯定相比起来，肯定这样我们使用云计算服务要更方便一些。其次呢，它的稳定性要比你咱们自己维护一台服务器要稳定多了。在这里，你的应用服务器都是在运行在微软的相当于它的虚机环境里边。如果一旦发生故障，可以很快的迁移到其他的稳定的环境里边去。其次呢，我们这个微软的这个 Windows Azure 里边和其他第三方厂商对比来说，它不单可以承载你的外部应用，我们会看到它后边这里还有一个叫做 Worker Role，就是说你在这个一个云的 Windows Azure 里边承载的应用呢，是由这样两大块组成的，一部分呢是 Web Role，一部分呢是 Worker Role。Web Role 呢，就是你公布出来的对外联系的这样一部分业务，你可以是个网站，可以是 Web Service，也可以是 WCF Service 等等这样一些内容。而 Worker Role 呢，它是默默的在后台运行着，就可以好像可以不断监控我们服务器的各种状态，然后来和其他的部分来打交道。那么所有的这个。我们这个 Windows Azure 里边的这个虚机，它是运行在64位的 Windows 2008上，装载了 IIS 七。同时呢，在前不久的 Mix 09大会上，微软刚刚公布的新版的这个Windows Azure SDK 里边，我们已经看到 现在我们这个 Windows Aero 啊，它已经支持 Full Trust 的 Manager Code 了。以前是 Made Trust，现在 Full Trust。那么我们可以用 C Sharp、VB.NET 等等各种语言来写代码，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一些 Teamwork 来调用一些 Native 的一些功能。而且到现在呢，Windows Aero 不单支持这个 Manager Code，它也支持一些 CDR 了，例如说 TSP 等等。我们可以在微软的 Windows Aero 里边来运行 PHP 程序。好的，那我们下面我们来，简单的先来看一看这个怎么来写我们的第一个 Hello Aero。当然，我们同时写程序是 Hello World，对吧？我们看看怎么写个 Hello Aero。我这里先开一个 Visual Studio 吧。大家要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在 Vista 上使用这个 Visual Studio 2008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使用管理员身份打开，不然的话，它的那个一个模拟开发环境是运行不起来的。如果您安装了 Windows Aero SDK 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在你这里边是有，在我们工程模板里边是有这样一些东西的，有 Cloud Service。我们看到在这里，它会把你的工程的项目呢分成叫做 Web Cloud Service 和 Worker Cloud Service 这两种。这里刚才说过了，Web Cloud 呢，Web Role 呢，就是这个，它就是你提供的用来对外提供服务的这样一套东西。而 Worker Role 呢，Worker Cloud Service 呢，它就是你用来在你后台跑的这样一套东西。我们可以来简单的写一个。建立一个 Web and Worker Service，就同时建立出来。那么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在我们的项目解决方案里边呢，会有三个项目出来。第一个项目呢，它是我们整个这个云计算服务的这样一个项目。另外两个呢，是一个Web Role 这样一个项目，它就像我们常规的一个ASP.NET 这样一个网站。另外一个呢，是一个 Worker Role 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可以认为它就和一个常规的 DLL 这样一个程序一样，类库一样。那么在这个 Hello Aero 这个整个这个 Aero 项目的它的里边，我们看有个目录叫做 Roles 这样一个目录，它里边指定了它里边的两个不同的角色，Web 和 Worker，都分别是哪两个工程？然后呢，这里边还有一个 config 文件，一个叫 service definition 点 CSDF 这样一个文件，就是我们的设置的定义文件，在这里边定义我们的这个用来定义我们整个这个 Windows Aero 服务的它里边配置文件有哪些东西。就如果说你要加什么配置的话，我们首先要需要在这里边来定义出来。我们看到这里边呢，它也是分两大块的。第一个这里边有个小节呢是针对 Web Role 的，这个小节呢针对 Worker Role 的。这两个小节里边内容可以不一样，只有在你这个里边定义了之后，我们才能在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后边有 CS config 文件里边来定，这是我们的配置文件，一个定义文件，一个配置文件。我们看到配置文件里边，这也有在就能很容易看明白的是这个 instance count 等于一，就表明我们需要启动这样一个实例，这是启动一个外部 role，就启动一个 worker role。那么我们来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来看看，在我们外部 role 里边已经有一个 default 了，这样一个东西。Hello, error。我们来编译它，形成具体的方案。按 F5 运行，这时候呢，它会在本地启动一个我们本地的开发环境，来模拟我们 Windows Aero 的这样一个部署环境。那么我们可以来做本地调试。如果说你本地已经调试通过了，我们再把它部署到我们微软的 Windows Aero 这个服务器里边去。我们先看看本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看到它本地已经开始在部署了，正在初始化。现在是在打包，它把整个工程打包，然后部署到我们的这个本地的这个开发的环境里边去。好，我们看到它这里边已经运行起来，打开我们本地的127.81这样一个端口 ，Hello Aero。OK， 这就表示它在我们本地已经成功了。那么我们看它这个本地的模拟环境是什么样子呢？叫做 Development Fabric， 它这里边，它里边会显示我们当前的这个部署上的这个程序的情况，比如这个 Hello Aero 这个工程，它里边有一个 Web Role，Web Role 里边有线程，它里边会显示一些信息，而这是我们的 Worker Role 里边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看这 worker role 里边，我们会看到 worker role 里边，它代码在不断的增加，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回去看一眼，我们先把这个工程停下来，发布掉。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前面这是 Web Role，Web Role 里边很简单，就写了一行字儿。Worker Role 里边呢，它里边有这样两个函数，第一个函数呢 ，OK， 它是 Start 承载了一个 Start 方法，就表明这个我们的 Worker Role 一启动之后，它就会调这个函数。然后它里边有 While True， 就不断循环，每隔10秒钟往日志里边输出一行字儿。我们看，如果在这里边要输出日志的话，就是用 role manager 点 dot to log， 然后这样一个 title 一个内容这样子。这就是刚才我们是在我们这个部署环境里边所看到的内容。不过这块它已经关掉，已经没有了。这里我们看到这里很简单，它就是把它部署成就是我们本地已经测试通过了。那么怎么把它发布到微软的 Windows IO 里边去呢？我们在这里边点发布。点发布之后呢，它会把这个整个项目编译，然后打包。我看打包完毕，它是一个有一个打的包，还有一个配置文件。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如果说你已经申请向微软申请了我们 Windows Aero 的最开发的这个邀请码。那么在这里边，你就可以添加新的工程。当然，我现在已经没有我目前我已经没有这个 host service 的这个剩余工程线那个剩余的工程的那个名额了。我们申请完之后，微软可能会给一两个这个你可以建立一两个工程吧。现在我这工程已经使用的，我就不把它部署上去了。咱们最后再部署，我们看我们就是走最后我们。 看完我们今天最后做的 demo 之后，我们再来试着部署，因为它部署完之后要过好半天才能正儿八经运行起来，因为毕竟它是要把你的代码部署到一个虚机里边，再把这个虚机的应用程序初始化等等，会很漫长，那么我担心会影响我昨天已经部署上来的程序，我们今天做 demo 要用的服务，我们最后再看看怎么来部署它，好吧？就把你的打包部署到这工程里边就行，然后它就可以运行起来。好的，我们正好简单的看了看这个对这个 Windows Error 程序的最初步的印象，就是首先它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 Web Row， 它里边用来写我们对外展现的代码，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里边通过这个浏览器能看到的，当然也可以是一些 Web 服务啊或 WCS 服务等等的。另一部分是一个后台跑的这样一个进程。好，我们回到我们的GPT， 刚才啊，我们简单的看了看这个 Windows Error， 怎么来编写一个简单的 Windows Error 程序，其实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常规的外部页面啊、外部网站程序，再加上一个后台服务程序，这是我们的。那么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架构里边来部署我们自己的业务，可以做出很多应用出来，成为服务出来。那么这前面是计算，那么对于存储，它 Windows Error 本身提供了什么存储功能呢？那么主要有这样四种功能。第一种呢，叫 Local Storage。Local Storage 呢，它提供了一个本地的这样一个临时存储功能，还有队列，还有表，还有大的二进制文件。那么对于后边这三种，存储功能呢，它微软又专门提供了一个，他们是提供了 REST 访问能力。对于这三种存储服务，我们可以通过 REST 来访问。什么 REST 呢？ REST 实际上就是我们客户端可以通过标准的 HTTP 协议来访问这个服务器里边的数据。那么我们要访问数据，通常就针对的是增删改查，对吧？那么 HTTP 协议里边有对应的有 GET 命令，可以用来获取数据，还有 POST 和 PUT 可以用来更新或者是 update 数据，而删除呢， HTTP 里边又有 delete 这样的命令，就增删改查都可以通过那种 HTTP 里边，它都有这样对应的一些命令。那么我们要访问，比如说我们要访问 table 里边的这样一个数据，可能就通过一个，通过我们代码向某一个 URL 发一个 GET 指令，这样就可以把里边的代码，把里边数据访问到了，或者是往上增加一个数据。这就是我们 REST 协议的好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这个 local storage。 local storage 呢，它提供的是什么呢？它提供是一个本地的存储，就存储在我们这个Windows Error， 你部署的 Windows Error 这个应用它这个服务器上。而且呢，它多个 row 之间的实例它们并不共享这个本地存储。也就是说，假如说你这现在你的服务里边你开了两个 Web Row， 一个 Worker Row， 他们三个之间是并不共享这个数据的存储的。那么这好比就是什么呢？这个好比就是相当于这个临时存储呢，是你的这个 Web Row 或者是 Worker Row 的一个临时文件，临时存储空间，而且呢它是非持续性存储。 也就是说，当你的这个 Web 肉或者 Web Worker 肉它重启了之后，哎，这个存储空间就没了。那么怎么来使用它呢？我们这里边有这样，我们可以这样来用。首先在我们的配置文件里边，在我们的 Windows Azure 的定义文件里边，你可以定义这样一行东西，定义我的这个 local storage name 等于什么 ，size 等于什么。说我定义它，我需要这样一个本地存储，它什么名字，它的大小是多少，这样定义好之后，在代码里边就可以使用它了。那么使用它的时候呢，很简单，有这样一个接口 iLocalResource 这样接口定，然后实现这样一个对象，等于 RoleManager.getLocalResource， 然后输入你的名字，你的本地存储的名字，然后这个 resource 点 rootpath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你的这个存储的路径了，你就可以来获取一个，比如说你里边定义的一个文件的文件名，你可以在文件里边来或者写东西啊干嘛的。OK， 我们来看一看 demo。这个 demo 我在这里已经写好了一个，这个工程比较庞大，这里边我做了很多实例代码，咱们待会都会看到。我们先看这个 Windows Azure Service， 它里边定义好了这样两个一个 Web 肉和一个 Worker 肉。在我们这个定义文件里边，我定义一下我的这个 Web 肉里边想要一个 Local Storage。它的大小是两兆，然后我的 worker 里边也有一个两兆的存储空间。那么我们要使用的是怎么用呢？比如说我这个还是个配件，打开它，我的 test 配件上呢有一个 button。在 button 的 click 里边，OK， 在 button 的 click 里边，我提前写好代码，我们先来 iLocalResource 然后获取这个资源，根据我们定义的这个资源的名字，就可以获取了我们存储的空间了，然后呢？我就可以获取到我自己的这样一个 log 文件，然后我自己先把这个 response 先打印出来，然后呢我往这个 log 文件里边写入我当前的路径，这是我们 button click 里边做的事情。那么我在这个 worker 里边呢做什么事情呢？ Worker 里边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例如这里我让它先把这些东西先注释掉，我让我的 Worker 也是每十秒钟来写一次路径。这个 response 就不行了， response 目前就没有 response。 然后 manager 点 log， 把我们的当前路径写下来，最后把路径也写到这个文件里边去。OK， 我确保一下我这个里边是要编译它。好的，我们在这里按 F5 来运行。 我们看一看后台，这里边，我 Web 肉的人质，播客肉的人质。目前我们看到没有，它这里边输出了它的路径，在这里。这个 worker role 的日志是在这里，那么我们 web role 呢是在这里，和刚才两个是不一样的路径，对吧？我看一下，对比一下，这边是在这个 demo24.res 的 myphoneArrow.service.worker 上面，这是点Web row 00里边，也就是他们的日志是在不同的地方的。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边，我们这个 worker 和 web 是啊 row 在不同的日志里边。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配置文件里边给它，我们在配置文件里边配置了多个 web row 或者多个 worker row， 我们在配置文件里边配了一个，假如说配了一个二。在这里 count 等于二，它会启动两个那个 web row， 那么它们也是运行在不同路径里边的。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比如说把 worker 给它改成二。我们会看到这个本地的这个调试环境里边有两个 worker， 咱们稍等一下，看他写的那个本地路径是什么。 OK， 我们看到这里边它是25的这个 worker 点一，看这边呢 worker 点零，对吧？就证明了我们这个Local Storage 它对于我们这个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实力它是独立存在的，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做我们一些本地的，用它来做我们一些服务器上我们想来存储一些临时数据临时文件，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Local Storage。 OK， 我们回到 GPT。刚才讲了那个本地存储，那么现在我们看看队列。队列呢，它我们用它最常用的呢，是用来解决我们这个 web row 和 worker row 之间的通信。因为目前来说，这两个角色之间他们不能直接通信的，所以通常我们可以用这个队列来进行一些通信工作。我们可以，例如说前台要给后台发什么命令，我们可以把这个命令发到这个队列里边去，而后台呢，从队列里边把这个数据取出来。或者呢，假设我们的业务系统里边有些业务逻辑可能需要这样需要一些队列的情况，例如说你要在网上下订单，客户下了订单之后呢，可能需要某个主管来审批之后才能通过等等，我们可以把订单扔到这队列里边去，然后再来处理。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每一个 account 每一个应用呢，我们可以有多个队列，但是队列的名字呢是必须符合 DNS 规则的，就是说你这个队列名字必须是可以在 DNS 里边这样像我们的域名一样的这样一些符合规则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例如说必须是3到63个字母的，不能更多或者不能更少，必须3到63个字母或者数字 或者是横线，而且呢，这个字母呢必须全部小写，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字母不能大写，大写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当时我曾经就是一开始没注意到这个要求，把我们的一个代码里边把我们定义的是一些大写，然后就老是有问题。然后呢，你这队列名字的首字符和末字符必须是字母或者数字。最后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每一个消息队列里边存储消息的时候，队列里边每一个消息它的大小不能超过 8K 字节。如果超过 8K 了，建议你采用一些其他的存储方式数据存储方式来进行传递。例如说把数据存到我们后边讲的那个二进制存储或者是 table 表存储里边，然后队列里边都写一个 ID 之类的，然后过去查，这样会比较好一些。那么对于这个消息的有效期呢，应该是好像是7天，我在 MySQL 里边没看到这样的数据，但是在另外一个微软的员工他的 blog 里边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每一个消息在我们这个队列里边是可以存储7天的，如果说过了7天还没有被使用的话，可能就会被销毁，这点大家要注意。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来使用队列。在这里边我先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 development storage， 在我们这个，这是另外一个工具，它会自动伴随着运行起来的，它是用来反映什么，就是我们当前的我们这个程序我们这个本模拟一个本地的 Windows Aero 的这样一个存储环境，它里边提供了我们对应的这个 blob query table 这样三部分的存储能力，我们看它目前都是运行的，然后它有一个Endpoint 就是一个地址，是我们看到是一个标准 HTTP 协议，这是我们前面说过了，它这三种存储呢它都是支持 REST 协议的，等于说我们客户端可以通过访问 URL 的形式来访问我们这里边资源。我们看看队列怎么来使用。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这个 button text page button 里边搁点东西。首先呢，我们定义一个 storage account info。 account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你的账号你在我们这个 Windows L 平台里边的你的存储，你的账号，它首先呢获得我们的从这个函数名字看到 get default query storage account from configuration， 它什么意思呢？就从我们配置文件里边来获取你的配置。这个里边搁配置里边搁什么呢？我们看到首先就有这样几点，第一个 account name， 大家要注意，如果在你本地调试的时候 account name 肯定是这个 dev storage account 一，还有 account share key， 它的你的这个是一个经过哈希加密过后的一个字符串，就是一个 K， OK， 它通过它来做一些哈希算法，最后把你的值哈进行加密之后存储到服务器进行校验的。然后呢，这里边还有三个 blob 的和 query 和 table， 他们三个的那个端点地址在这个定义，还有呢。还有三个叫 use pastel URL 等于 true 本地的，就是使用我们这种 URL 显示这种地址。我们看下边这，我注释的是我部署在我们真实的这个我的那个Windows IO 账号里边的是我的 account name 是 myphone， 然后呢在这里边有一些跟它一样，就是我 key 是一个针对我账号的 key。然后呢，三个地址，然后我把这个使用 use pass style URLs 或 styles， 因为我这边是它最后可以通过这个你的账号和地址拼接出来。OK， 我们看到本地的这个 Worker 和 Web Role 它们都是配置是一样的。这里边获取了信息之后呢，然后它就建立一个 Query Storage 点 Create， 根据你的账号来建立一个本地的这样一个队列存储。然后从这个队列存储里边呢，它去 get 一个队列，然后等于 MySQL， 然后这个队列名字我们在这里发现这里边是有个大写字母，它就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你队列名字必须是数里边字母必须是小写，必须是字母加数字的形式，长度是3到63个字符。我们判断一下本地它里边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队列，如果不存在这个队列的话，然后建立这个队列。OK， 队列建立完了，然后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消息。等你有一个，稍等一下。消息里边我们可以写点东西，例如说，就直接写吧。例如说我在这里把这个当前的时间写到这个消息体里边去，然后 put message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消息发到队列里边去了。 OK， 我点一下按钮就往队列里边发一个消息，把当前的时间写进去。那么 OK， 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 web role， 我看 worker role 里边写做什么呢？OK， 我刚才我们就已经写好了，我是把它注释掉了，把它放出来。在这里一样，我们先定义这个账号，然后呢检查一下有没有队列，没有的话建立它。然后呢在这里边message 0 get message 就来获取一个消息，如果消息不为空的话，然后呢把当前的这个消息的内容写到什么日里边去， m.content@string， 因为它的内容是字符的 string 写进去，然后再从队列里边把这个消息删除掉。这个代码大家很容易理解对吧？现在我们OK，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它，我看看这里边，我们把这个实例还恢复成一个吧。运行起来，拎起来，然后点 button， 我们多插入，往队列里边多插入几条数据。我们看看后台的这个显示的 worker role 里边所显示的内容，它会每10秒钟去获取一次。我们看到这里没有时间对吧，刚才插入的时间，又是一条记录，有3条记录对吧？刚才我们在前边插入的数据在后台都能够正常的显示出来，这是我们通过这个队列来让我们这个前端和后端来进行通信。好了，我们演示完队列，我们再回到 GPT。 blob。blob 什么？就是二进制存储。那么有时候我们想在那个在后台存储一些大的二进制文件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可以利用这个 blob 功能。blob 呢，它对应的也是这样，就下面这个图一样，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账号里边呢，可以有多个容器，而每一个容器里边呢，可以有多个 blob 对象。容器我们你就可以认为它是你的一个个的箱子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就是你对这些二进制文件的一个组织单位。然后在它里边呢，有这样一些存储这样一些二进制文件。这里要注意是每一个二进制文件呢，大小最大是50G，可以最大可以是50G的。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文件如果大于64兆的话，那么它后台商会把它切分成多块，而且你上传下载的时候也需要多块来处理，这个会大家需要注意一下。blob 比较简单，我们这里边就不做演示了，我们再看下边 table 比较重要，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做各种应用系统的时候，我们用来存储各种结构化的数据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就是我们说存储一些实体。那么 table 也是这样，它就说我们一个 account 呀，可以有多个表，然后呢，表里边可以存放很多的实体对象，而这每一个实体呢，可以有多个列。大家在需要注意是，这每一个实体呢，系统会自动的给它增加有两个默认列，一个叫 partition key 分区 key， 还有个呢 row key 行 key 行的这个关键字。那么这两个列呢是干嘛的呢？这一列，你可以认为它就是近似的，认为它就是实际上是一个是索引，建立索引用来区分的。假如例如说你要在你的系统里边存储你的所有的客户，你可能会为了便于查找吧，对吧？比如你可能把北京的存到查找北京的客户，或查找河北的客户等等，这样有经常有这样的查询需求，那么你就把这地址使用这个 partition key。 但假如说你的查询条件可能会经常按照一些年龄段来处理，可能那就是把年龄段用这个 key 会比较好一些。而 row key 呢，就是你这里边的每一行的数据，相当于它的每一行数据的这样一个键值，就是你同一个分区里边的这样一个组件，类似的这样的东西。那么具体它的后台是怎么存储的呢？咱们实际上是不需要关心的，因为微软都替我们做好了，你就认为它是后台是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数据对象就行。这里边唯一需要注意就是我们每一个实体啊，它最多有255个属性。那么这里边系统已经用了两个，然后好像还有一个 timestamp 这样时间戳等等这样的，像一般来说能用的应该会比253个还要少。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大家不会说有哪个系统里边实体设计这么多的属性，一般情况会比较少一些。好，这是我们的这个表。OK， 那么我们的 demo 呢，我们待会儿也接着一块儿做，我们先接着往下看。前面讲了这么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Linux Aero。怎么在上面部署这应用里边它的角色 local role 和 web role 它们之间的关系，还讲了还有这么多的存储功能，有这个local storage， 还有队列，还有大的二进制文件，还有表格。那么我们的你看 Windows Mobile， 你今天重点是 Windows Mobile 对吧？那 Windows Mobile 怎么来访问这个 Aero 中的数据呢？它有这样四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标准 HTTP 方式，你来访问你的 Windows Aero 里边的 Web 页面。因为现在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手机 都是支持我们的标准的 XHTML 1.0 的这样页面的，对吧？所以如果说你的，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客户端简单的通过浏览器来访问我们的系统就行，因为你可以认为你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外部网站，只不过部署到了我们的 Windows L 平台里边去。同样，在上面也可以承载我们的 Web Service 和 WCF 服务。就这三种方式呢，是我们目前最常用的，通过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客户端来访问我们 Windows Azure 里边的这个数据的手段了。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个通过 REST 访问队列、table 和 blob。本来 REST 协议它是一个，它 REST 方式呢很简单，它是通过标准的 HTTP 发动增删改查这样命令消息来访问数据，很简单。但是呢，在目前来说，我们没法在当代 CF 中用，因为微软呢，它对我们的你发送消息不可能都明文。不可能直接明文发送，对吧？那么会很不安全，所以呢，它需要你把你的本地的那个账号啊、K 啊这些东西加密，通过哈希值加密之后再发送上去。但是这有一个加密算法呢，哈希算法呢 ，HMAC SHA256 这个算法呢，只在完整版的 .NET Framework 中提供了，目前只在完整版的 .NET Framework 中提供了。所以如果你想在 .NET CF 中来使用 REST 协议来访问的话，你得自己来实现这个加密这个哈希算法。本来我想给大家导的，但是没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我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写出来，也没找到合适的这个算法。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试一试。那么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这几种可以通过这样系统方式来访问数据。那么我们接下来有个大 demo 呢，就来看看我们怎么来使用这些方式来访问 Windows Azure 里边的数据了。那么这个程序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微软公布了这样一个服务，叫做 My Phone 这样一个 service。它是干嘛呢？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手机端的这些联系人呀、日历啊等等这种信息呢，发布到它的网站上。在网站里边来服务，当然它这个微软这个东西也是存在的，它的云服务平台里边，都是 Azure 平台里边的。那么今天我们的 demo 呢，就看看我们自己怎么来实现这个简单的功能。哎，我们通过这个在 Windows Mobile 端怎么来访问这个 Windows Azure 服务，来模拟它来做一下。好的，那么我先看看这里，这是我们的 Azure 客户端，这是一个 .NET CF 的内库程序。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要想模拟它那个 MyPhone 那个服务啊，我们第一步要来取出我们本地的这个联系人，对吧？这里边有这样一个 Get Contact 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就行。就是首先，你有了一个这样有一个在我们的这个静态的构造函数里边有这样的东西，有个 Outlook Session， Outlook Session 是我们 POM 对象里边的，就 Pocket Outlook Model 里边这样一个对象，可以用来打开我们本地的 Outlook， 就是在我们的静态构造函数里边是，如果它等于 None 的话，啊扭出来一个，然后呢，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通过 For Each 方式来获取这个Outlook Session 对象的 Contacts Items， 就是把里边的联系人全部编辑出来了，然后我把联系人都转成了我自己构造的这样一个 Contact 对象。为什么弄成它呢？因为我为了便于传输，我这里做了一个序列化工作，把它序列化出来，把所有的内容都序列化出来，把这个联系人序列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传到我们服务器上去，而服务器端呢就可以来存储。 那么我们服务员存储了我们使用我们的这个表格 table 的功能，我们是 arrow 的 table 存储功能来存储。那么怎么来用这 table 存储呢？我们看一下这里，在服务器端呢，也有一个这个实体对象，叫 my contact entry 这样一个实体对象。如果说你想来构建一个表格的话，是想在我们的编代码的时候，你首先要定义这样一个实体对象，它一定要继承自这个 table storage entity 这样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呢是哪来的呢？是微软的这个 sample 里边可以提供的，就我们的 Arrow SDK 里边有这样一个 sample， 就这样一个工程叫 storage client 端，让你的这个实体继承自它，然后里边你就可以来写你的实体的这个各种属性了，可以是一些字符串呀、数字呀，或者int 呀等等这样一些东西，还可以是注意那个日期型、时间日期。时间日期在这里我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因为后边是使用数据库存储的，所以数据库是日期时间型，在你本地的时候一定要不要超过 SQL Server 的时间范围，应该是1753年，对吧？1753年1月1号，就不要小于这个时间，小于这个时间就存不进去了。 OK， 我们构造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构造一个这个 table storage data service contact， 构造一个这样一个对象，而这个对象里边呢，需要有一个你的这个属性，这个 iQuery， 然后是你的这个对前面你定义的实体的名字，这样一个泛型方法返回你的这个实体列表，构造出这样两个对象，然后呢还有一个。Data source 就是用来取数据的这些功能了，这个东西倒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两点，一个是 data context， 一个是你的这个实体，这两个类呢，你就完全可以参照它的模板来自己来写完之后，定义好之后，很重要一点是定义好之后，在本地，如果说你没有本地测试环境，你怎么来建这个库？咱们以前做成功应用程序的时候，我们要做数据库应用，我们可以在直接的数据库里边建这个表对象，对吧？在这里边不行的，我们是在这个在你的项目上点右键，然后呢，在你这个云的这个 Windows Arrow 这个项目上点右键，然后这有一个。Create test storage tables， 它是干嘛呢？就是来，它会自动的根据你这里边的代码，它会来分析，根据你这个实体这个代码来分析之后，在你本地的这个存储模拟器里边来建立对应的这个表。大家一定要记住，在本地的时候，这东西是需要。你在这里点右键写好代码之后点右键，然后 create test storage table， 这样建立出来。它建立出来什么样子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用 SQL Server 打开看，本地的 SQL Server。它是建立在 SQL Server 的 Express 里边的。然后我们打开本地的 SQL Server Express 的实例，然后呢？看到这里边有我的这个东西叫 MySQL Server 这样一个东西，它里边有表，就是我们的这个 MyContact， 它里边的这些列就是根据你的代码里边的这些写的这些属性来自动生成的。但是到最后大家注意一下，看到这里边有三个列是它自动追加的，一个 timestamp， 一个是 partition key， 还有一个是 row key， 对吧？就是它用 partition key 和 row key 这两个构成的组件。这里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 string， 就是你的字符串对象，在这里边的时候， 本地 local 存储里边，它大小不能超过1000，但是你部署到实际的 server 上的时候，它是可以超过1000的，大家要知道这个就行。OK，这样生成了这个对象之后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页面上怎么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这个 Discord 页面上，页面上我割的很简单，我就割了一个 data grid view，然后割了一个几个输入框，我可以让它用来显示当前数据库里有哪些联系人，也可以自己手工添加进去。我们看代码里边都做了什么事情。代码在这里。如果说，OK，我们去看绑定这块吧。绑定这块，我们在这里边先有一个 my contact 那些 data source，就我们刚才这个类，就是我们的数据源。数据源哪来的呢？你去看一眼，在它的构造函数里边，跟前边使用那个队列呀什么的一样，我们先一个账号呢，然后再取得一个 table storage，然后接着这里边我需要大家看一点，我这样做这样的工程。如果表里边不存在这个表的话，如果 table storage 里边不存在这张表的话，我们让我们的 table storage 点 create table from model，从我们的这个让它在这里边自动的建立表，而根据什么建立呢？根据我们这个 my contact data contact 来建立，就根据我们的这个模型来建立我们这个表，它就会自动在服务器端来建立了。建立好表之后呢，获取我们这个 contact 对象，数据上传对象，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取里边的数据了。我们看一看这个 select，就通过 link 来获取，通过这个，这是查询所有的这个联系人。这里边呢是根据 owner 来查询，因为我假设我们的应用真想做的话，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把自己联系人存上来，根据这 owner 的名字来查询，就是帮我们看一看这个 link 语句，简单看一下就行。然后还可以根据 owner 以及你对应的这个联系人的 item ID 来获取这个联系人。还可以来往里边添加一个，那对，就是来最直接追加一个 add object 的，就增加一个我们这个 contact entry 这样的对象，然后 save 一下就行，就很简单。那么我们 default 里边的是绑定呢，就是首先我们来取出这个联系人，取出联系人，然后呢把这个联系人绑定了，这个把联系人 context 绑定到我们的 data source 上。而添加联系人呢也很简单，我们是从先实例化一个这个东西，这个 my context entity 这样一个实体，然后呢设定它的 partition key 比如固定好的固定死的，然后呢给它填写 row key 啊 item id 啊等等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在界面上会让它输入它的 last name, first name, mobile 等等这样一些信息，然后最后让它 save 一下，今天最后再重新绑定，这就是添加它。那我们来简单的运行起来看一看。OK， 我们先把我们的客户端运行起来。客户端，这些地址我都先改成我们本地的地址。 先把这个运行起来。然后我们先看看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浏览器直接来访问它的数据。直接输入地址，那么再通过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浏览器 PIE 来打开我们这个你的页面，前边我们这个 default 的页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也会列出来我们这些东西。当然，目前我这界面没有针对我们的 Mobile 浏览器做优化。如果你真要做的话，通过浏览器来访问的话，你应该对它做一些优化。它列出了我们里边的已经有哪些数据了。而且呢，我可以在里边再增加一条。然后提交。OK，我们看数据已经提交上去了。同样，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把这个表打开。我们看到，它这个数据刚才也已经提交上来了。好了，这是简单的，我们说怎么来通过这个客户端呀，直接通过浏览器来访问我们 Arrow 里边的数据。那么我们说，那么怎么通过访问它的 Web Service 呢？和常规做法一样，我们在这里边编写了一个 Web Service。这个 web service 里边有一些方法，例如增加联系人呀、删除联系人等等这样一些方法。然后呢，我们在我们本地添加，你在你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里边，你添加 web 应用，然后从你本地解决方案里边来找你的这个应用，就是 Web Service 或者是 WCF 的 Service 也好，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 Service 就可以加进来了。我们这一个这个 Web 这是一个标准的 Web Service，ASMX 结尾的，对吧？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标准的 Web Service， 可以对它进行分删改查的操作。还有呢，这还有一个点 SVC 结尾的，这是一个 WCF 程序。WCF 程序这里边我们需如果使用 WCF 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里边，我们看一下 WCF 的绑定，它目前必须是我们的在这里必须是 Basic HTTP Ending， 必须是我们的最基本的 HTTP 绑定，因为我们 WCF 可以绑定到不同的协议上。现在呢，和 Windows Mobile 通信的话，只能通过 HTTP 绑定这种方式，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修改它的值。当然，要修改的话，你不用这么麻烦，你点右键，哦，不是，我们直接可以通过那个 WCF 的那个 WCF 不是有一个那个编辑器嘛，对吧？那个 editor 可以通过它来编辑。在哪来着？我们找找，再通过这个 WCF Service Configuration 的地方，通过它来编辑那个文件。这个我在这个 WCF 的 Service 里边就有一个 Get Count 方法，然后呢，它给我们返回一个我们用来获取某一个人他有多少个联系人这样一个方法。具体内容我们可以不用看，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边是一个在。我这个工程里边引用添加了引用的是我们的引用的我们的 Web Reference， 是引用的是我们的这个通过我们的 Web Service 来获取数据，通过我们的 Web Service 来获取从服务器上往添加联系人也好、删除联系人也好、或者取列表等等这样的功能。 而我在这个项目里边呢，又增加了一个对 WCF 的应用。然后呢，我们可以来，也可以来访问 WCF 里边服务。在这里边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访问通过 Windows Mobile 访问 WCF 服务呢，目前有两种方式来生成的本地代理类，一种方式直接添加引用过来，添加引用过来呢，但是它生成代码有点和你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它生成的代码里边呢，除了我们看这叫 getCount 这个函数对吧，服务器端叫 getCount 只有一个参数 contactOwner， 目前它会多了两个参数，一个参数呢是 getUpRetup， 它把返回结果放在这个参数里边了，还有一个判定是否是正常这样的参数。我们看到这里边 WCF 这个方法我生成一个实例，设定它的地址，然后等等返回一下结果。 OK， 简单的看到这里，我们把我们的程序编译一下。然后把它部署到我的模拟器上去。好的，我布置上来之后，我们把我们的工程运行起来。看我们的客户吧，然后运行我们的客户端程序。首先呢，我们让他来获取本地的有多少联系人，本地父母对象有两个联系人，然后我们因为服务端本身有，我们把服务端清除掉吧。 OK， delete all contacts， 这就是清掉所有服务器端的联系人。准备个日子我们看一下，看到没有，数据库联系人已经被清除掉了。这是他通过我们的这个 web service 的方式，对这个 web service 的方式来把服务器端联系人全都清除掉了。然后呢，把本地联系人都 upload 上去。提交两个联系人，零个失败。我们再从数据库里查一下，看一眼。我们看到已经提交上来了，然后获取服务器端有多少联系人，这都是通过 Web Service 来访问，有两个联系人，从服务器端再把他们的全取下来，这通过 Web Service 的方式把从服务器端把联系人全取了下来。同样我们看一看这个 WCF 去数据，一切都正常，工作正常，有两个联系的。 OK， 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实例。其实我们的微软的 MyPhone 也就是起到这样一个功能，把你客户端的这些联系人呀、日历啊等等这些信息呢都 发送到服务器端去，然后服务器端再给了一个外部页面，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增删改查的操作，对吧？这是它的其他功能。我们知道这些原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它来做一个咱们自己的这样一个 MyPhone 的这样一个应用，做的应该我们可以完全做的比微软做的更好一些。好的，我们再回来。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对这个 Windows Azure 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主要有这样三个资源可以访问。首先第一个是 Windows Azure Service Platform， 它的主页就是 www.microsoft.com/azure， 或者直接是 www.azure.com， 这是 Azure Service 的主页。在 MySDN 上呢，它的位置呢在 mysdn.microsoft.com/azure， 这是 MySDN 下面针对 Windows Azure 专栏。或者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资源呢，是 Windows Azure Team， 对呀 ，Windows Azure Team 他们的 blog.mysdn.com/Windows Azure， 这三个资源非常有用。其他的附加资源呢，大家可以分别通过一些 MySDN 中文网站或者我的 Webcast 等等这样一些各种信息来获取。好的，那么现在大家还有一段时间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在下面的提问页面里边提出您的问题，我会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答。我会再等候大家一会儿。